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。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，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。我是 Sandra 陈。自古到今，浪子归家一直是许多电影、戏剧、小说采用的题材，而浪子归家的故事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在不同的家庭里同时上演。有趣的是，每个浪子出走的原因、经历以及后来的结局各不相同。各位朋友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您是否也曾经有过与浪子归家类似的经历？您可知道，在属灵的道路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浪子。您是否已经回头归家，和天上的父亲和好，走上一条全新的路？或者您还在世界游荡，仍在五光十色、绚丽缤纷的诱惑中不能自拔？亲爱的朋友，今天黄奇峰牧师就要用圣经中浪子归家的故事来提醒您，是该回家的时候了。引用经文是出自于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32节。
当我见到耶稣时，我的喜乐可满足。当我见到耶稣时，我的忧愁得安慰。当我见到耶稣时，我的疾病得医治。当我见到耶稣时，我的困难得解决。他使我从痛苦变为喜乐，他擦干了我一切的眼泪，他使我从失望变为希望，他使我黑夜变为白昼。
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加略山基督教会的牧师黄奇峰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慈爱父亲的比喻。路加福音第15章一开始告诉我们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税吏在耶稣的时代是为罗马政府效劳，又是敲诈勒索百姓金钱的。罪人呢，他们是社会的渣子，他们的种类包罗万象。犹太人的拉比教导百姓说，不可与罪人来往，更不可让他们亲近神的律法。但税吏和罪人都到耶稣这里来，宗教领袖因此私下议论说，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，是不是他认同罪人的行为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耶稣乃伸开双臂欢迎罪人，给他们机会悔改，过新生活。若不与人接触，怎能关照影响他们呢？若不与他们在一起，怎能带领他们归向神呢？若不归向神，他们的生命怎能改变呢？若生命不改变，他们的心思意念、行为表现、言语作风怎能改变呢？但当时的宗教领袖想尽办法要找耶稣的把柄控告他。耶稣因此是三个比喻告诉他们同一个真理。第一个是牧人寻回迷失的羊的比喻，第二是寡妇找到丢失的钱的比喻，第三是慈爱父亲欢迎浪子回头的比喻。耶稣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，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弟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
朋友，以上耶稣所讲的是慈爱父亲的比喻，这是人们最熟悉最喜欢听的，是篇幅最长最详细的，也是最美最感人的比喻之一。它非常切合生活实际，也含有深刻的属灵教训。比喻中的父亲代表神，浪子代表失丧而悔改的罪人，大儿子代表自以为义不愿意接受罪人悔改的文士和法利赛人。
以下让我们先看小儿子的背叛。在比喻中我们看到一个家，有父亲和两个单身的儿子，这是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家，因为其中没有冲突或暴力，是一个充满爱与接纳的家，因为有一位仁慈良善的父亲，是一个舒适享受的家，因为有众多仆人的伺候，是一个教导神话语的家，因为浪子在艰难中晓得认罪悔改，求上帝和父亲的赦免。但有一天，小儿子突然对爸爸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我们不知道小儿子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可能他不喜欢父亲爱的管教，或者与哥哥不和睦相处，或自以为了不起要串一番事业，或很想出去交接朋友，过花天酒地的生活。无论如何，他的要求显得无情自私，也很伤父亲的心。照犹太人的风俗，分产业是在父亲去世以后做的事。犹太传统还给做父亲的忠告说，你还活着的时候，不要将产业交付人，免得在家里失去权柄，也免得在年老需要的时候向人家伸手求助，受他们的刁难和欺负。所以小儿子的请求是残忍的，他恨不得父亲已经死去。一般父亲听到这样的要求，通常勃然大怒，重重惩罚儿子。但在这比喻中的父亲非常特别，
他对儿子的爱使他忍住了内心的失望和愤怒，他甚至应允儿子的请求。十二节说，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照犹太人的规矩，当然大儿子得三份产业，小儿子得一份。小儿子得到家产以后怎么做呢？十三节说，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。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有关小儿子的两件事。第一，他立即行动，没有后悔，要到最遥远人找不到他的地方去。第二，他打算不再回来父亲的家，因为他将一切所有的都带走了。但到了远方，小儿子起初很快乐，他去他所要去的地方，买他所要买的东西，做他所要做的事情，过着泛淡、醉酒、卑贱、堕落的生活。三十节说，他与娼妓同居，耗尽了一切所有的。但十四节说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哦，朋友，是的，人无论多有钱都会用尽花光，城市无论多繁华都无法避免灾害和饥荒的扫荡。一旦经济破产又遇到患难，人当然就穷苦起来。我们不难想象，浪子一定尝试去找他的九州兄弟，说，以前我与你们在一起，你们吃喝嫖赌吹的账单都是我付的，现在我身无分毫，请你们给我吃，留我住，帮我找份工作吧。但他得到的回应是，你现在没钱，谁是你的朋友呢？我们的友谊早已结束了，你赶快离开这里吧，不然我们叫帮派来把你带走。浪子在无奈中离开那城市，心里气愤又失望，他人生从未感受到如此落魄凄凉。他挨家挨户祈求怜悯，终于有一个人愿意收留他，但浪子必须为他打工才得糊口，而那人要他做的是到田里去放猪。浪子看到那些猪立刻就厌恶起来，因为对犹太人来说，猪是不洁净的，但浪子不敢吭声，只好接受下来。这时浪子感受到，在饥荒中远离家人亲友，又身无分毫，是多么艰难。他又感受到，作为一个犹太人，为外邦人在田里放猪是多么羞辱。他还意识到，虽被雇用，其生活仍然在饥寒交迫中度过。因他看到猪吃的豆荚，恨不得拿些来充饥，所以猪的生活比他的还忧郁呢。朋友，这次我们看到浪子因背叛父亲所遭受的损失是何等的大，结局是多么的悲哀。他丧失爱和温暖的父家，丧失宝贵的亲朋好友，丧失自己的产业，丧失自用的饮食，丧失了自己的尊严。从做爱儿到做浪子到做奴隶，从尊荣富贵到贫穷卑贱，从前途无限到渺茫虚空，孤单可怜，身体衰弱，并且触景每况愈下。但苦难于人有益处，它使浪子与罪断绝了。在人生的尽头，浪子开始醒悟过来，也开始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。他对自己说，我父亲有许多的雇工，粮食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对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你，又得罪了天父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请你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。朋友，小儿子没有受苦以前，他的眼光是糊涂的，心态是邪僻的，理智是错乱的。他以为家庭太单调，以为父亲对儿子太多限制，他以为最终之乐的生活很好，他以为自己了不起。但当他走到人生谷底的时候才醒悟过来，他发现他得罪了天上的神，得罪了地上的父亲，他发现 恋慕世界使他与父亲荣耀的家隔绝，放荡的生活使他过着连猪都不足的生活。他发现以前在福中不知福，并且是那么的骄傲、自私、自信、自负。现在是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是离开罪恶归家的时候，是重新开始的时候。朋友，浪子能够醒悟，是因为他在苦难中愿意思考，而且愿意悔改。他悔改的时候，不但想在心里，也贯彻在行动中。他决定向父亲认罪，向神认罪，并且与他们和好，恢复正常的关系。自从小儿子离家以后，父亲的心天天等候他回来，常常到外面寻找他。有一天，父亲在村庄的路口遥望，他看到远处有一个小黑点朝着他的方向走来。但渐渐的，他意识到那就是他日夜等候的儿子。父亲动了慈心，就起身跑去迎接他。父亲跑去迎接浪子，显然充满了意义，就是他愿意公开的与儿子和好，也表达对儿子的爱与想念，更表示自己从得儿子的喜乐。借着这样的行动，父亲也向周围的人传达一个信息，就是他既然接纳了儿子，周围的人也当一样接纳他的儿子。在20节，父亲不但跑去迎接儿子，也不顾他衣服的肮脏和身上的臭味，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。这个行动打破了当时的风俗，因为从来没有一位父亲如此迎接背叛的儿子。你问父亲的亲嘴象征什么？回答，象征亲密、饶恕和和好。你一问父亲为何如此爱浪子？回答，因为他就是爱，他与浪子之间有生命的关系。在父亲爱的感动下，浪子说出内心的话。第一，浪子向父亲认罪，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第二，浪子意识到，即使今后白白为父亲效劳，也无法弥补以往对父亲的伤害。他说，从今以后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。第三，浪子承认自己的不配，说，父亲，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但父亲心中没有苦读，没有责备，也没有计较儿子以往的不是，只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。第一，父亲对浪子的态度影响了家中仆人的态度，因父亲的缘故，仆人没有理由轻视浪子，反倒要以喜乐、爱与尊重对待他。第二，父亲给小儿子的礼物是超过他所想所求的。那么这些礼物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上好的袍子代表父亲对浪子的喜悦与接纳，并赋予他荣耀。从新约圣经的角度，袍子代表神为罪人预备的救恩和公义。第二，戒指代表浪子在家中有儿子的权柄。第三，鞋子代表浪子在家中是主人，不是仆人，因为在耶稣的时代，仆人在家里是光着脚做工走路，不可穿鞋的，只有家中的主人可以穿鞋。父亲还吩咐仆人把那肥牛犊，就是特别为节期预备的肥牛犊宰了，又请了村里的乐队来演奏，好叫他全家和全村的人都可以一起吃喝快乐，因为他的儿子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。朋友，今天思想圣经的话就到这里，以下我们分享经文教导我们的功课和在生活上的应用。首先，从小儿子的身上我们学到，第一，凡看重家产过于亲友，享乐过于执政，家外的风景过于家里的幸福之人，都必遭遇麻烦。 第二，罪的生活应许人自由，却把人带进捆绑；应许人成功，却把人带进失败；应许人富足，却把人带进贫穷；应许人快乐，却把人带进愁苦；应许人生命，却把人带进死亡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第三，流浪的人只要肯悔改就可以归回，因为神给人第二次的机会。第四，悔改必须有行动，何处有真悔改，何处就有饶恕、恢复和欢乐。另外，我们从大儿子身上看到一些特性。第一，当弟弟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时候，哥哥没有讲公正的话责备他。第二，父亲把产业分给他和弟弟的时候，他安静地接受，表示同意。第三，父亲伤心地看着小儿子离去，大儿子没有来安慰父亲。第四，哥哥看到弟弟回来很不高兴，他宁可弟弟遭毁灭，也不愿意看到他得救。第五，哥哥因父亲接纳弟弟，向父亲生气、埋怨、控诉，甚至拒绝父亲的解释。他的态度说明，他对父亲的顺服不是出于爱心，乃是出于勉强。他的身体虽没有离开父家，心里却远离父亲。表面上他不是个烂子，心里却是个烂子。还有，从父亲身上我们学到，第一，我们看到这位父亲供应他儿子一切的需要。孩子们所有的不是他们聪明能干殷勤工作赚取的，乃是父亲慷慨给他们的。第二，当儿子反叛时，父亲没有与儿子争论，他知道若要叫儿子能够有所觉悟，便得叫他经历苦难，因此他照儿子所求的给他。第三，父亲为失去儿子而痛苦，一个儿子丧失了，谁最痛苦呢？是那失散的儿子，还是失去儿子的父亲呢？当然是那做父亲的。如果有人以为是儿子，那是因为他还没有做过父亲。同样的，人受苦是因为远离神，而当人远离神的时候，神受的苦比人受的更深。第四，当烂子归回的时候，父亲是多么的高兴。圣经说，那儿子还在老远的地方，父亲看见他就跑去迎接他。哦，那是何等感人的画面，一个老人向前奔跑，顾不得自己的尊严，抱着烂子的景象与他连连亲嘴，那就是神的喜乐。第五，父亲对儿子完全的接纳。父亲本来大可以等到儿子脱下满身的褴褛，洗干净，穿上衣服，再与他亲嘴。父亲倒可以等候一段时间，观察儿子的表现，若表现不错，再接纳他。但那父亲不是这样，他用膀臂环绕儿子，让儿子的头靠在他的胸膛上，这就是神对罪人的接纳。第六，我们看到神爱的完全形态，如哥林多前书第13:4-8说的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朋友，烂子有勇气归家，因为他知道父亲的爱。朋友，今天的经文关照我们太多了，因为我们在教会，就是永生神的家，也看到同样的情形。我们有一位充满爱的天父，有为我们替死救赎我们的恩主耶稣，有时刻保护引导启示感动我们的圣灵，有无穷的智慧，生命之道就是圣经，有众多的仆人，就像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、教师，以及各样恩赐的执事和可爱的兄弟姐妹。但有多少人还是不珍惜所蒙的恩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 他们认识神却逃离神，认识真理却背离真道，成长在教会却贪爱世界，走向世俗，过放荡的生活，但到头来发现世界的享乐不能满足他心灵的追求。哦，朋友，如果你是这种人，你需要认识最终生活的虚空和可怕，快快起来归回神的家，因为天父在等待你，他愿意饶恕你，接纳你，你若向他奔逃，他将伸开双手迎接你。另一种是身在教会也参与服事，却以自己为元老，自满自负，批评论断，不体贴神的心意，不顾惜失散的灵魂，不接纳归回的烂子，自己也不追求长进。朋友，如果你是这种人，求主关照你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心里尊主为大，尊主为圣，一面充实自己忠心服事，一面热情去传扬福音，带领流浪子归回神的家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盼望今天的信息带领我们再一次回顾自己生命的景况，并向主做出正确的回应。让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您是如此的爱我们。当我们远离您，如同浪子在外游荡受苦的时候，原来你比我们更心疼痛苦。当我们愿意悔改认罪回家的时候，您张开双手，以您的爱来迎接我们，并赐给我们那上好的福分。主啊，您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我们怎能不感恩并回报您呢？亲爱的主，我们愿意在您面前重新立志，我们要更爱主，更多的服侍主，更多传扬主。求主加添给我们智慧、力量和勇气，带领更多的浪子归回神的家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同心祈求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。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，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。您若想要保留我们的节目，或是与朋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直接下载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cccf.tv www.cccf.tv。 您若正在寻找教会，我们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。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，地址是在3945 Schaefer Avenue, City of Chino。 我们的主日崇拜时间是每个星期天早晨10点开始。此外，我们还有一个福音聚会，是在每个星期天下午5点到7点，在 Corona 的 Harada 小学举行。欢迎您邀请福音朋友一起来参加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909-591-0080以及626-475-6684，欢迎您打电话来询问详情。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
耶稣主。